祷告第二部分，私人祷告的次序。反弹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取消我们的罪，洗净清除我们一切的不义、不知或遗忘的罪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希腊文 homologou 翻译为承认，意思是说明、提示、承认、认明。这动词主要用于司法上，如在法院上承认罪行，发表法律上的声明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并没有例外。这个字只是意味向父神认明或说明你的罪，这就是反弹。反弹是私人祷告的第一和最重要考虑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属肉体时，你的祷告上升不过天花板之上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诗篇第66篇第18节。罪孽或属肉体是在罪的状态中，与神失去相交和没有圣灵的充满。反弹是神的恩赐，供应给我们从属肉体中恢复过来。当你承认你的罪，你所有不道德的行为都被原谅，再次被圣灵充满和恢复与神的关系。你现在是在祈祷的立场。当你在属肉体状态中，反弹的祷告是神听见和回答的唯一祷告。当你开口祷告时，如果你以反弹作为你最优先的事，你的祷告将被听见和能履行命令，不住的祷告。感恩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。感恩是你私人的祷告的一部分，从你对神个人的爱所激发而构成的崇拜。感恩是欣赏和感谢神在恩典里为你所做的一切。你爱神越多，你赞赏他越多，你感恩的态度就更大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。凡事包括感激坏和好的情况，凡事也意味感激属灵和物质的事。用膳前要求洁净食物的祷告是表达感谢神的方式，感谢他后勤之恩，完全提供你在这个世界上维持生命的基本供应。食物也可能含有有害的污染物，但这个特别的祷告是保护你免受危害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。代求，代求的祷告是为其他人祈祷，这个方面的祷告是基督徒服务的事工，为那些有需要的提供支持的宴罢。靠着圣灵的力量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第十九节。为他人代求，你应该持有所有那些需要代祷的人的名单来提醒自己。为他人祷告可归入两个类别，信徒和非信徒。当你为非信徒祈祷，主要是为他们的得救。虽然你无法要求神废止非信徒的意志， 你可以要求他把某一情况带进他们的生活中，因此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基督上。你可以要求他们听见福音，以便他们有可能找到基督为救主。你可以为你接触的人做一个个人见证的机会而祈祷。在全人类历史中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非信徒代求做出了最好的例子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。至于信徒，有几个类别你可以祈祷，为那些有某种传道的属灵恩赐的祈祷，如牧师、福音传道人、传教士。比较少数的信徒实际上拥有这些传道的恩赐，但所有信徒都是在全时间的基督徒服务，都能通过经常自发的祷告分享这些事工，为那些教会中当权的祈祷，为那些在教会里服务的祈祷，为那些身体不适的祈祷，为那些有使命的祈祷，为家族和朋友祈祷，为那些在军事方面、警察和消防队祈祷。同时，你也被命令去为那些利用你、恶毒的人祈祷，为那些寻求伤害你的人祈祷，无论他们是信徒或非信徒。咒诅你们的，要为他祝福；凌辱你们的，要为他祷告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28节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4节。这祷告只能从心理态度客观的爱来达成，代替报复和复仇，你把这些事情放在主的手中。你还有被命令去为国家和他的领导人祈祷。摩西为在灵性上倒退的以色列国做了一些有史以来伟大的代祷，这般的代祷是拯救在灵性上陷入倒退的客户国家的一部分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客户国家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灵性上的倒退，我必从天上垂青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历代志第七章第14节。除非信徒使用经常自发祷告的力量，客户国家是没有希望的。诉请，诉请是为你自己所需的祈祷，虽然这是列为最后的一项，但它的重要性并非一定最低。我们全部都有某样个人的需要或难题，在这些情况下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诉请处理那些在圣经里没有直接声明或解答的特殊情况。如果你自己的需要或难题在神的话语中已找到供应和解决的办法，就不要为那些事诉请。例如，当我们反弹，我们会自动的被圣灵充满。因此，不要提一个无意义的祷告说，愿圣灵充满我。当你学习圣经教义，在属灵的生命中前进，以致成熟时，以便了解到你的祷告生命的限制和他意想不到的机会。在属灵成熟时，你将减少你的个人诉请的数量，而扩展代祷的容量。为何祷告没有被听见？有几个原因为什么祷告没有被听见，每个原因都是属肉体和属灵生命失败的结果。缺乏信心，信心的疏忽防止祷告被听见。恐惧和忧虑这些心理态度的罪，使信心和信靠与安息训练的作用无效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。你一旦在祷告里把难题委托给神，你必须相信神将会提供解救。错误的动机，当信徒从错误的动机来做一个请求时，祷告就没被听见。 当他盼望享乐并且生活的细节对神计划做出矛盾，他就是妄求。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。缺乏仁慈，对人类绝望的情况漠不关心和残暴也是妨害祷告的答复。唯有信徒应用客观的爱，在他的属灵生活的框架里，才能防止这样的不和。塞尔不听穷人哀求的，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。箴言第二十一章第十三节。缺乏家庭内的宁静，在未得应允祷告的所有原因当中，知得最少的是婚姻上的纷争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。丈夫命令与他的妻子居住，要用一个了解的方式，从教义的智能搜集出来。当丈夫无法实行他的领导责任，他的妻子因此起反应，随后的对抗和心理态度的罪，毁坏两者的祷告生活。自傲或自以为是，自豪或傲慢是撒旦的原罪，也是在信徒的魂里创造一股邪恶心理态度罪的根。傲慢是失败的主要起因，不仅在祷告上，也在属灵生活总体上。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，却无人答应，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，全能者也必不眷顾。约伯记第三十五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。当信徒假设他的活动比消费时间在施恩的宝座上还要优先时，他便到达了自我为中心傲慢之顶点，疏忽了依从神圣的旨意。祷告的有效率直接与信徒对神的旨意和计划的认识有关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。因为未成熟的信徒没有完全理解神的旨意，他不能总是依从神的旨意来祈祷。越是先进的信徒，他得知神的计划越多，他的祷告生活将越有效。缺乏顺服，无效的祷告直接与疏忽服从圣经教义的命令有关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。当信徒没有自己服从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的祷告不会被回答。缺乏圣灵的充满，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信徒是敬畏神、热心、道德或诚恳，如果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和没有从属肉体中反弹过来，他是没有圣灵使能的力量，并且他的祷告不会被听见。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总要在祷告之前坦白说明我们的罪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。基甸与羊毛的证据，在士师记的期间，纪元前第十二世纪，主利用米甸人来处罚以色列的子孙，因为他们在他的眼中行了罪恶的事。七年来的每一年，在收获期间，米甸人都侵略以色列，他们放火抢劫，使人民接近饥饿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直到加萨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，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 牛羊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国内，毁坏全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，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士师记第六章第三节至第六节。主听见他们的喊声，委任基甸作为他的工具，把他们从米甸人的暴行中解放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。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一节。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主宰里显露的成员耶稣基督，他接近基甸那个为了求生就掩藏在酒榨里打麦子的人。即使基甸得以进入一个真正的禾场，他被迫掩藏在地下的一个洞里。这事实代表了以色列人当时可怜的境况。当基甸秘密打麦子的时候，没有表现英雄的图画。然而在第十二节里，耶稣基督与基甸讲话时，把他当作英雄。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这是对基甸在这些可怕的情况里有希望的诺言。然而在这片刻，基甸不是有勇气的人，他忽略神的诺言。以后对神诺言的信心将他做成一个有勇气的人。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三节。基甸忽略了整个要点，他以我们今天听见的套语侮辱了耶和华。神怎能让这些事发生？神为什么不帮助我们？基甸方便地忽视了以色列人介入罪恶，因为他以属人的观点来思想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士师记第六章第十四节。然后进一步证实他以属人的观点来思想和没有倾听神的诺言的事实。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五节。基甸不需玷辱他自己，耶和华知道马拿西是最无关重要的支派，而基甸是一个贫穷家庭中最少的一个。这谦卑的情况不表示耶和华不能使用他。虽然基甸不是人会选择作为领导的那种英勇和特殊的人，耶和华使用无能为力、绝望和无用的人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一人一样。士师记第六章第十六节。基甸两次接受从耶和华来的诺言，而他两次拒绝相信诺言，因为他的信心是微弱的，他想要再得到保证。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七节。当然，基甸在神面前慕恩，神要做多少次诺言来证明他的意思？一次。然而基甸坚持一个从神来的标志来核实他的诺言。如此，基甸构想了一个以羊毛的证据来测试神。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 士师记第六章第三十七节。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，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士师记第六章第三十九节。信徒经常犯了在神面前放置羊毛的罪。你若要我做这样，神你就做那样；你若要我做那样，那么你就做这样。主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，对我做出证明。信徒要神给他们正好他们想要的，而且在他们想要他的时候得着，就好像神应该依着他们的音调来跳舞。这不是祷告正确的方法，但是神总是仁慈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容忍了基甸的不信，应允了他的请求。但在你自己的祷告里，不要测试神和放置羊毛。神在他自己完善的时候和用他自己的方式回答祷告，并且有时神的答复不会完全是你所期待的。祷告第二部分完，请登录网址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。 如有疑问，请联系 QQ 6317-6308813509526401，微信6317-6308813502234893。